鲁迅是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倡导者，对吧？而且在那个时候，在延安，特别是他是左翼的人文的代表嘛，然后所以他就在那里有鲁迅这个延安的这个鲁迅学院啊，所以他当时还请了一些日本的人来教授这个版画呢，他也倡导这个中国的版画的发展，所以呢，他鲁迅革命版画是在那个时代下是非常这个主要的。
在这次的版画展当中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一部作品是1965年10月份的艺术家程勉的作品《夜诊》，夜晚的夜，诊所的诊。画面有一位女的赤脚医生雨夜出诊到一家农户。除了这位赤脚医生，版画画面当中啊，还有另外两个角色，一个是母亲和一个看起来应该是生病的孩子。这里说到赤脚医生，可能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听众朋友都会比较了解。赤脚医生呢，是在中国文革中期的时候，中国政府当时推出了一项医疗政策，解决中国当时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紧急的现状。那么这项政策呢，可以说是中国卫生医疗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。
这幅作品我觉得集中反映了当时这个赤脚医生啊，在山村里面行医啊，帮助农村的人他们去这个诊断病情，尤其看到这个带有十字的这个小药箱啊，我觉得在当时，包括在好多这种小人书，我们小时候看小人书里面都很常见的一个主题。那么呢，尤其是夜间出诊哈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还看到了，农村的这一些背景哈，包括这种有雨伞呐，还有小木盆呐，还有木凳子哈，这都凸显出一些农村的这种环境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有很多人去，包括医疗行业的人们都是被一种政治号召所影响，对吧？要去上山下乡，要当赤脚医生，包括很多军队里边的人们，也就是医生嘛，他也要去上，也要去这个出诊，进行出诊，在反映当时那个时代现实的，还有他还是挺有写实的这种感觉的，我感觉。
这幅作品的名字叫《乡村晨渡》就早晨的晨，渡河的渡。
对，这幅作品让我们大家好像焕然一新哈，因为它是一幅彩色的陶云的木刻哈，所以它反映了这种乡村在当时的一种变化，对吗？晨渡有很多的这种贸易，然后人们都挑着这些米呀，还是哈什么东西也好，进行这个这个运送，还是这个交易，所以我觉得它反映了一种农村的这种新的这种面貌，还是
和当时政治条件有一定的关系。只有在那个时候下，是不是才可能有这个作品？比如说我们来看，虽然他创作的是1986年，但是我想呢，他也许他的素材来自更前几年，比如说是在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村的这个自由化程度变高了以后，还是反映，把当时的形势和政策作为一种创作的素材。
对对对，我认为确实是这样，因为这个中国的艺术还是跟政策的倾向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在那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农村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因此呢，在它反映了一些在政治意味上就是放松了这种意识形态以后，而从这种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，农村所面临的一种局势，然后人们所面临的一种变化，然后你看这个河水用红色，我觉得它有一种寓意在里头。因为红色嘛，在中国传统意味上都是喜庆啊，哈，特别是对于农村出现在那个民间的剪纸上哈，很多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因为中国版画也借用这个农村的包括这种民间的这种剪纸啊，还有年画因素很多。
国著名版画家舒心平的作品《家园》也出现在这次展览上。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了留黑的手法，让整个画面极具立体感，也极具视觉冲击力。像展出的其他作品，这个木刻作品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特殊政治和历史条件之下的风貌。
我认为这个苏新平呢，他是中国比较知名的版画家，那么他的版画作品呢，反映两个主题，就是都市变化过程中的影响、社会变化，还有就是这个都市人的精神的这种状态。所以我感觉就是说，你看这幅画刻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物哈，瞪着一双很有点愤怒的眼睛。那么苏新平呢，他是成长于内蒙古的一位艺术家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都很难看到就是是否是以内蒙古为基础创作的哈，这个家园。家园是在他眼中无论是遥远的也好，还是在逐渐失去的也好，这个人物显然看出来他好像饱经沧桑，然后满脸的忧郁，也有这种怀念还是愤怒也好。所以我感觉他就是说，或许他是一个打工者啊，来到了大都市，怀念自己的这个家园。然后呢，画面上的这个黑白这个竖线条呢，反映出好像是这种小溪呀也好，还是瀑布也好，然后这边左边刻画一些人物在耕作哈，中间呢很抽象，也可能是动物哈，牛羊。所以就是说，在他的眼睛里，家乡的这种田园也好，还是山川河流也好，可能在都市都找不到，或者也可能是渐渐失去。所以呢，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个人的记忆在里面。我认为他就是说，因为版画的发展呢，我觉得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呢，他允许了很大程度上一种个人的表达的空间。